天方夜谭，说你听得懂的生命科学。
其实是华大基因的老朋友，跟华大的很多人都打过交道，而且以前去做过他们的 TED， 还有一些其他的活动。我觉得华大是一个特别有活力的一个中国的公司，觉得很自豪。因为我是比较保守的一个人，就是比较滞后，科研跟社交媒体的一些互动呢，在现在当代的一些老先生或者说年纪比较大的老师们，他们可能会觉得不屑一顾或者觉得很奇怪，但这个其实不对的，或者说是不完善的。像我们已经有三次由这个微博的网友提供的线索引领我们去现场发现了这个恐龙化石，有恐龙化石也有恐龙足迹化石。如果大家有比较关注时事的话，可能在十月份央视就报道过一个5岁半的小朋友啊，在国庆节期间就在他的老家发现了这个恐龙足迹，然后请我去看，确实是，这是这个四川盆地北缘第一次发现这个恐龙足迹，是一个5岁半的小朋友发现的，我觉得非常不可思议。这个事情不可思议到网上一些喷子还说这个是你们圈圈导演的啊，是为了卖你的课。我说那这种事情如果可以导演的话，我希望多来几次，毕竟我们的科学证据可以得到更丰富的这个完善。今天讲的是琥珀，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在我有限的研究中跟DNA 或者跟基因能够差的一点点关系的，因为毕竟有一部电影正在摆着，1995年的《侏罗纪公园》，在多米尼加的一个琥珀里面提取出一只蚊子的 DNA， 并且用蛤蟆或者青蛙的这个链条把它补全，复活出了恐龙。这是一个陈年的老梗，但是当时呢是很深入人心的一些这个都市传说吧。那我的琥珀研究是在2012年开始的，持续到了现在。那么早期的标本收集呢，大概是在2012年到2016年，那个是我在刚好是回国读博士的期间，是我自己的一些收藏，最后再慢慢到了机构这样子。那我们熟知的恐龙的形象是怎么样的呢？其实很有意思，很有意思的一个对比的差异。这是我加拿大的苏尔森导师 Philip Curry。Curry 是对中国非常非常友好的学者，他是我们改开之后第一位，西方世界第一位跟中国人合作展开恐龙挖掘的老师，也是世界上非常权威的著名的肉食性恐龙的专家，他同时也是《侏罗纪公园》这部电影里面主角的原型之一。那根据这些挖出来的化石呢，我们会复制它的复原图来推断它一些生活的一些习性，比如它的喙状嘴会比较适合来吃植物啊，它的颈盾可以防御，双脚可以作为攻击这样子等等的。那么最著名的恐龙也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了，应该是霸王龙。最近的新闻还有包括它一只叫斯坦的暴龙卖了好像人民币一个亿多啊，1.2亿好像这样子的，所以是非常珍贵的非常有意思的恐龙化石。最开始我们认为这些恐龙都是光秃秃的，没有毛的，后来一些化石证据表明呢，这大部分的吃肉恐龙可能都长有不同发育程度的这个羽毛。但是在1995年有一个发现，非常重大的发现改变了这个恐龙世界，这就是中国发现的这个中华龙鸟。你看它的背上跟它尾巴有一圈这个毛状物，是把恐龙跟鸟类的关系紧紧地绑定在一起的关键化石证据。而从这之后呢，羽毛再也不是鸟类的专利。2003年，徐新研究员描述的一个更加重要的标本叫小盗龙，它是第一只会飞的恐龙，是因为它的后肢跟它的前肢上都有飞羽，所以也就是说它飞过来的时候应该是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或者第一次世界大战那种双翼机那种感觉啊，非常有意思。它的飞行能力当然不如现在鸟类这么好，但在它的身上已经可以完全看到了它们的后代啊，可以统治了整个天空这种趋势。那么其实从来没有人能想到琥珀跟恐龙能产生什么直接的关系，那我们又从这个琥珀讲起。琥珀其实非常简单了，它其实就是一个树的树脂，它最开始是植物为了保护自己而分泌出来的，但这个东西又黏糊糊的，特别容易粘住这些尘埃啊或者一些小动物啊，成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陷阱。那这些陷阱呢，就可以把当时远古时期的昆虫或者植物把它包裹到了现在，而且尤其是在海畔的这种地方，比如说海南岛或者沿海这些地区，如果有大量可以分泌树脂的植物，那么在每年的台风季节或者大风季节之后啊，植物受损越厉害，它们分泌的这个树脂会更多。最简单来说呢，它其实属于化石啊，属于一种有机的准矿物。 那么最古老的琥珀呢，它可以追溯到这个石炭纪，而最古老的虫珀啊，可以追溯到这个三叠纪，其实比我们想象的都有远得多。那么在中国其实非常的有非常浪漫，我觉得古人非常浪漫，他们认为什么呢？他们认为这个琥珀除了这个正儿八经的说是这个松树的分泌物之外，他很多人认为因为它是黄色的嘛，跟老虎的颜色是一样的，有很多这个神怪小说说是这个老虎死了之后，他的头面向月亮，他的灵魂啊，他的魂魄会埋到地里去，你过几天之后去这个地方往下挖，就可以挖到一颗琥珀，非常浪漫的一个说法。这是一个唐代的这么一个记载，很有意思啊。北宋也有类似的记载，中国人对这个琥珀其实非常非常喜爱的。那么我们考古最古老的证据呢，是新石器时代啊，就用这个发黑棕色的这个琥珀雕过一只玉蟾。那么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呢，琥珀也是传统的佛家的七宝啊，跟砗磲啊、玉等等的，是为佛家的七宝啊。到了明代，又把琥珀制作出了更多的器物。每个朝代的琥珀制品啊，它都有自己不同的这个年代的烙印。那么其实我跟琥珀结缘是因为张国焘老师，其实他是我童年的偶像，因为我特别喜欢集邮，印象特别深刻是在我读小学的时候，在集邮杂志上面说有一位初中生还有一位高中生得了这个全世界的金奖，我当时把他的这个相关的事迹都剪下来贴在本子上，觉得以后一定要像他这么成功。那 后来呢，有了微博这个媒介，可以拉近很多人的距离，把很多以前不可思议的沟通变成事实。我当时就给他抱着这个仰慕他的心情给他发了一个私信，催了他一通，结果他很快给我回信了，说：“邢老师，我是你的粉丝啊。”我觉得特别，但他开玩笑的，我觉得他开玩笑，但他对大自然、对恐龙其实也特别有兴趣。我得到他的帮助非常多，他其实是自己用自己的钱去买了好多重要的琥珀，并且现在是在跟博物馆合作做很多科研。那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些热心人呢，很多重要的琥珀啊，可能就被任何一个人戴在手上，或者被小孩子的玩具坏掉了等等的，这是非常可惜的。在我一次考察过程中，他跟我说他们这个缅甸人跟他说发现了这个恐龙的脚在琥珀里面。但这些片段的信息呢，也让我想到，那有没有可能啊，在白垩纪的琥珀里面会出现恐龙或者是相关的脊椎动物的一些证据呢？全世界的琥珀有三个大的产区，一个是美洲的多米尼加，一个是北欧的波罗的海，然后还有一个是中国南方的这个接壤的邻国缅甸。那在缅北这个地区呢，其实在民国时期应该是属于中国实控的，但是后来有一些复杂的政治跟军事的原因呢，这个地方现在还没有实现真正的和平，可能是人类近代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这个国家的内战，可能有60多年，那么打打停停。但缅甸本身又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矿物跟宝石的大国，因为它的地质条件决定了这样的性质。那么这个琥珀还有红宝石等等的，其实是在战争的夹缝中啊，战事的平稳它会产出多一点，战事的激烈它会减少它的产出。那么其实当时的这个当地的这个采矿条件是比较差的，带来了很多跟人权或者各方面有关一些西方国家的诟病，但其实这是有失公允的，因为这个现象发生在任何国家贫弱、资源有比较重要或者比较高附加值的这么一些国家啊，包括咖啡豆、牛油果等等的，都有类似的问题。不是说只有是缅甸琥珀有这个严重的问题，而琥珀其实是本地人来摆脱贫困、获得更好的收入的唯一一个渠道。那经过这个多年的这个有逐渐积累经验呢，他们又克服很多困难，比如说停电啊、渗水啊、塌方啊等等的，最后来采出这些琥珀。但这些琥珀其实是产量非常大的。这个琥珀的分布在境内有没有规律啊？其实完全没有规律的，所以他们的工作呢非常依靠运气。那么你可能会好奇说，在当地的琥珀最大的有多大？其实最大的琥珀大概比我高一点，有1米8多一整块。而且是我朋友在当地包了矿的2年，亏了很多钱之后呢，他把矿转给了另一个人，那另一个人只挖了一星期，挖到了一个1米8的一个巨大的琥珀，挺可惜的。那么在2013年到2017年期间呢，据流入中国的这个粗略的统计，每年的产大概有10吨的这个量流入中国。那你可能会觉得10吨并没有什么嘛，但其实你要记得琥珀怎么样，非常的轻，它就是跟塑料差不多重，所以10吨是量非常大的。又对比一下国外的其他非商业的琥珀矿，它每年的琥珀可能就一个小塑料袋就可以提走了。 那这个是石墩啊。所以在这些琥珀里面到底隐藏着什么恐龙时代的秘密呢？就是我们想追求的一些事实。